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先说一件事情，黑板上面所写的内容全部都出自于第八份讲义里面，所以我个人的希望是大家不要照着黑板抄。我比较期望的是，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将第八份讲义结束的话，较有意愿的可以尝试着回去，比如说利用最后一页空白的地方，或者是自己另外在笔记本上尝试着去整理出类似的表格。在往后的甚至先前的呢，比如说我们在前导引用导师著作里面，也许有人有留意到，一开始的内容上我都会有一些归纳的小图表，但是慢慢越来到最后，那些图表就自动消失了。倒不是我不贴心，而是个人比较期望是类似这样的工作，我会希望大家能够在事后去做整理。如果大家有看过导师《大智度论笔记》的那个电子档的话，应该就可以知道说导师的功力怎么来的。我们姑且不讲术士善根因缘有多深厚，那个毕竟已经过去了，无法跟人家相提并论，但是光从这一世我们就应该知道说，为什么他老人家在经藏，在三藏中能够有这么独到的见解，他老人家花了多少心血，是一字一句从经论里面透过自己的理解之后将它归纳出来。像举个例子好了，导师对于部派佛教的种种义说呢，比如说导师会针对某一个主题，菩萨观，那有谁或者哪些学派的讲法个别的列出来。那另外呢，导师还会将某一个部派或者某一位大论师他有哪些重要的主张，再一次的再别列出来。那我想表达就是说，以我们现代人因为工具太方便了，电脑一打开，西贝塔一检索，想要什么有什么，然而呢，想要忘什么也就容易忘什么，因为得来的太容易，没有透过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亲手去写，那很快的一些乃至于基本的对于法相的定义我们都很容易忘失。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没有要大家回答，大家在心里想，请问意处跟意界跟意根三者有没有差别？有的话差别在哪里？意处，就十二处的意处，还有意界，十八界的意界，以及我们现在谈到的二十二根的意根，三者间是不是完全相同，或者是完全不同，或者是有相同的地方等等的，他们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可以说是基本的定义，但是呢，它也会影响到我们怎么去理解文脉。好，类似这样的法义或者是内容呢，我个人会比较倾向希望大家除了找资料，难免我们现在为了求快速，会以电脑来检索，确实是方便。但是有一些很基本很重要的法义需要我们亲自去动笔的或者做比较的，我们就期望大家如果在这一方面有耗药的话，或者是想要增加自己对于这一方面的理解，那就可以自己尝试着动手去整理一些图表。好，接着呢，请看到第八份讲义 的第201页。上一周我们是讲到202页，为了整个这一第二家主张整体的连贯性，我们再重复201页。201页在聚舍论师亲他所写的是有余师说，有余师说。然而从注脚60光记的引文第二行，他的认知呢，判断是有余事件等家说，那主要就是事件家，还有可能类似其他有共同的主张。在法宝呢，法宝的认知在注脚57，他认为这是法藏部贪污德，法藏部所主张的对22根建立的因由。在真谛三藏呢，他认为是经部，认为是经部。光从这一段的内容，我个人的想法会比较倾向于是普光法师的讲法，普光法师的讲法。当然从内文本身，他主要比如说评破了前文毗婆沙师建立五根他的真上用的四种事，比如说庄严身、导养身，还有这边谈的不共事。这边主要提两种，导养身跟不共事。他的关键呢，都认为这样的一种真上是就事而安立的，而不是就眼等根而安立的。因此眼等根呢，不能以导养身，不能以不共事这样的一种理由来成立作为眼根乃至于身根，这五根不是以这样的理由而被命名为根，应该要有其他的理由。因为导养身跟不共事它的主角都是在事而不是在根。好，所以从这样的内文也可以看出，确实它属于以事件为主的，以事件为主的。那甚至呢，我们可以回溯到之前的讲义，之前的讲义应该是在第七份，有提到金布师对于根见家跟事件家的争论。那最后金布师跳出来，我们稍微回一下，也就是有部主要站在根见，以根见色，以耳根来闻声等等。那么有另外在讲义第七份，应该是161页开始了，另外有一家的讲法认为主要是以眼识去了别色，根只是一个媒介而已。那最后金部跳出来讲话说，你们讲的呢都是偏颇一边。那甚至他出现了一个名言，相信大家都有印象，违法因果实无作用，还有印象吗？也就是说，世尊在经典里面讲的眼能见色、视能了色等等，视能了别等等，这个只是随顺于俗情所讲的。那你们要去讨论，要去争辩说这个是根见还是事件呢，都是不正确的，都是不正确的。好，如果站在经部前文这样的一种看法的话，那么将这边的有余师看成经部的说法，我个人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有余师这段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他强调的是什么？是，他强调的是事。好，甚至呢，从寄送的解释来讲，如上一周所提到讲义202页，为什么眼耳鼻舌身意能够被命名为根，它的理由是了自尽。了自尽者主要是谁？不是根，而是什么？六识，而是六识。好，接着呢，他就解释了，在讲义 科判的阿拉伯数字刮胡一标举的内文，第二行眼根对于能够了别色声香味触这个别境界的事有它真上的作用。简单的来讲，就是眼根对于发起眼耳鼻舌身五根对于这五事呢有引发的一种真上用。第六一根对于意识，所谓的意识就是内文所讲的能了别一切尽事，有一种事它能够去了别一切尽，那这样的事就是意识。所以简单的讲，就是意根对于引发意识有它真上的一种作用。基于这样的角度，所以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才被命名为根，才被命名为根。所以了别境界的是在于事，而不是在于根。然而因为根有对于事能够引发的一种正上用，所以才名为根，所以才名为根。好，接着呢，刮胡二就是通外难。那么外人就问难道，岂不色等于能了事亦有真上，因力为根。意思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境界也同样对于事的升起具有所缘缘这样的引发的功用，所以按照道理来讲，它也应该被名为色根，乃至于被名为法根，而不是称为什么色境或色尘。这个是外人的问难。如果你认为前六根对于六事因为有引发的作用，有这样的真上用而名为根的话，色也同样扮演一个很色等六境也同样扮演重要的角色啊。为什么我们不称为色等六根呢？好，那接着呢，就这个事件等家呢就通难，就通这个外人的问难。尽于事中无真上用，第一个他先正面的回答，接着再解释原因。福真上用为甚自在，就是一开始同样对于真上用这个定义跟前面的毗婆沙师也是同样的，就是最甚自在。那下文呢他就再进一步的解释了，眼于所发了色事中最甚自在，故名为根。那最甚自在呢，它需要具备后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于了众色为通因故，第二个原因是事随眼根有明媚故。这边的事当然主要就是指眼事，因为它举眼根对于色所引发的必然就是眼事。那倒数第二行的了色事其实就是指眼事。好，但是色这样的境界呢却不具备这两个理由，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因此色没有资格称为根，主要它不具备这样的真上用，也就是缺乏了所谓的最甚自在的意思。那什么叫于了众色为通因故呢？这内文可以参考讲义的203页注脚74的刮胡二，以及注脚76的刮胡一，法宝的俱舍论书或者是普光的俱舍论记都有解释。我们直接参考注脚76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三行， 第一个最深自在的第一个原因是与了众色为通因故，一眼根能够作为了别众色诸事的共通条件，一个眼根它可以去了别众色，也就是青黄赤白啊，然后长短方圆等等的显色或形色。好，但是相反的，我们以这样的第一个条件相反的看到下一段的色即不染的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说色这个境界它不能作为通因呢？为清等色，但能生清等事，不能生黄等事。也就是对于清色的这个境界，它所引发的是内在的形象产生的必然是什么？为限于清，所以它不是了众色，它只了单一的。差别在这边。再说一次，我们留意一下光记引文的第三行，第一个是了众色，众也就是很多的，青黄赤白长短方圆，只要是色境都包含在里面。一个眼根可以对于这么多的色法具有升起眼识，去了别如此众多差别不同色法的共通原因。我今天去看到外境，比如说是长一个长方形的桌子，那现在我又看到圆的这个香炉，那有众多不同差别的色，这个都只单凭我一个眼根而已，没有很多眼根吧。但是呢色就不一样了，今天这个桌子以我正常的人的角度来看，它就只是单纯一个什么长方形的桌子，我不会把它看成什么一个圆形的香炉。同样的，在内文中第二段色即不染，色即不染的第一个原因非通因，就是清等这些外色呢，它只能升起的眼识所看到的是什么清的眼识，它不会看成什么黄的。一个正常的情况之下啦，在一个正常人的情况之下，我不会把青色看成是黄色，不会把黑色看成是白色，一种正常的认知之下。所以它只能了别什么单一的，它没办法了别众多差别的，所以它不能作为了别众色的一个眼识升起的通因。好，这个是第一个根与眼根与色境的第一个互相不同的地方。好，那第二点是眼识随着眼根会有明媚不同，也就是我的眼根如果是比较健康的状况，我所看到的外境应该就会比较清楚。但是如果我今天的视觉神经受损的话，可能怎么样，看不不看不清不楚，甚至完全怎么样，没办法看到，对不对？但是对于色法就不一定了。同样我们看到光记的第二段的二，非随色境有明媚故，那后面就有解释了，不随色有强弱故，是有明媚。会有什么情况呢？有时候境界比较弱，但是我们了别的却比较清楚，比如说在观一般的青色的时候，但是呢有时候境界比较强，我们反而呢看不清楚，比如说当我们看太阳的时候，太阳的那种颜色的光度比一般的青色还强，但是因为它的境界太强，我们一般人的肉眼反而无法去承受，没有办法直接去看，我们反而还会遮遮掩掩。好，那么眼是如此，那其他的五根亦然。 那在第二个第二项非随那个事不随境界而有明昧差别，在法宝的解释有稍稍的不同，请看到讲义203页注脚刮胡二法宝，注脚刮胡二法宝的引文最后一行，二色有变幻，事不随变幻。他的解释是以色本身可能会有无常变幻，但是呢却不影响事，那根就不一样了。当我们根有损坏的时候，我们的事也许就无法发起了，但是我们不会因为某个色法不存在我们就看不到吧，没有那么恐怖吧。今天即使我不在这边，你们难道就眼睛眼视就没办法升起吗？世界上少了我 也不差什么。但是呢每个人每个友情的根就不同了，当我们眼根有损坏甚至完全变坏的时候，我们的眼视就无法发起。好，因此基于这样的一种真上用，所以根眼等六根才能名为根，但是色等六境呢不名为根，理由就是在这边。这个是释鉴家的一个回答。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03页，说明完前六根之后，接着再说明男女根，再说明男女根。好，第一个请看到刮胡一总说，从身复立男女女男根者，女男性中有真上故。接着就个别解释成立这二根的原因以及他们的一种差别作用。第一个先说明原因，科判 A 的地方，女男根体不离身根，身一分钟立此名故，也就是女男这二根它的本质本体呢其实就是身根的一部分，但是只是因为它有一种特殊的真上用，所以别立出来在身根中在个别然后出来谈。好，后面就解释了立根的因由，如其次第，女男身中此女男根有真上用，那此处少异余处身根，故从身根别立为二。好，那之所以有怎么样一种特殊的真上用呢，下文科判 B 就个别说明怎么样称为男性，怎么样称为女性。那内文先说明女性，女生的行类阴身作业也还有炙热或者炙药的差别有跟男众有不同，比较有特殊的地方，因此名为女性。那同样的，从行类阴身作业还有炙药的不同呢，那么两者相互的比较，那因此称为男性。那当然这个是从一种也许是过去式过去的时代了，尤其是从作业跟志愿来比，那以现在这个时代男女间的差别就没有那么大了，男生能做的事情很多女众也许做的会比男性要来得好。那同样的志愿志要也是如此。好，那么在注脚80刮胡一呢，光记就有比较稍微的以行类等等的内容做说明，比如说他内文提到女生的行类呢是比较汪弱，阴身是比较细小，所做的呢是属于裁缝，可能就是一般过去人所讲的家务事，那喜欢打扮自己等等。当然我们说以现代来讲就不一定了，现代很多男生也很注重外表，也会化妆等等。比如说 我不知道现在还流不流行了、啊、韩流就是韩国的明星、哦、那男众打扮的也许都还比一般的女众要来的更有特色，也不一定、哦、那所以注脚里面讲的、哦、那男性他的一个作业呢是书写等、哦、那喜欢弓马打猎等等，这个都是从过去的时代谈，那以现在这个时代在这一方面的差别性就没有很大了。好，那么释鉴家对于男女根的立名原因以及它的差别用呢，其实跟有部的毗婆沙师看法可以说是一致的。有部的毗婆沙师对于男女根，他从有情义跟分别义来谈，那事实上与释鉴家的看法呢可以说是一致的，只是区别性比较详细，有开眼的不同而已。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的204页。204页的阿拉伯数字3呢，这一段就总共解释了命根、五受还有性净念定慧总共11根的内容。好，命根呢对于众同分住有真上用，与同分住命根有真上用。在第一家的讲法，将命根呢它有两种作用，第一个是能续众同分，第二个是能持众同分。其实以大体的意义，两家的看法也没有太巨大的不同，可以说是一致的，尤其都是谈到众同分。好，那五受它的真上用是什么呢？释鉴家的讲法是于杂染中乐等五受有真上用，他特别强调着重是在杂染方面。这一家呢是有契经为证的，内文就谈到所以者何，有契经说于乐受贪随真，于苦受嗔随真，于不苦不乐受无明随真。契经有谈到这样的一个内文缘故，因此说乐等五受对于烦恼随眠的随真呢是有杂染的这样的真上用的。那么在我们修订的版本，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在经文的标点会做稍稍的修正。举个例子，比如说会将于乐受逗号贪随真分号，会有这样的一种区别，才更容易去解读理解经文的文意。好，对于性等五根，性净念定慧它的真上用是什么呢？是与清净的资粮，对于清净的资粮。接着他就解释缘由，这性等五根呢它的一个作用能够伏烦恼以及能够引发圣道。所以内文提到由此势力，就是由性等五根的一种适用能力，能够去伏烦恼，能够去引圣道，引发圣道。好，那么最后一行打星号的地方呢，是对于诵寄诵中有音知这个词它的安立的原因是说，言音知者劝许意义各能为根，也就是说基于命根有同分住乃至于性等五根与清净资粮法个别有其真上用的缘故，所以这11根呢都能够被称为根，是有它的一个必然理由存在。 当然这样的因知也可以包含前面的六根，乃至于包含后面的三无漏根。好，那么这一段文相关的注脚，就如相关的解释，就如注脚88内文所谈，那有兴趣的呢就可以自行参阅。好，接着是谈最后的22根，最后的三无漏根。讲义204页内文的最后一行，三无漏根于得厚厚道涅槃等有真上用。三无漏根就是未知当知根、已知根还有具知根。那前二根对于得厚厚道有真上用，那么具知根第三根具知根呢，对于得涅槃有真上用。那等的意思呢，是有另外一种说明方法。好，我们先看具色论的内文，请看到205页。205页的第一行同样是先解释寄送中出现的异耳这个词。那么相关的寄送大家可以看讲义204页标题阿拉伯数字4，那就是寄送。好，论文解释到，言异耳者类显异一，各能为根。那同样的，所要表达的跟上文的因知也是一样，也就是这三者案例为根呢，都有它一种特殊别与众不同的真上用，所以才有资格被名为根。好，那么对于这三无漏根有两种说明。第一个啊，那个科判 A 初解，未知当知根与得已知根道有真上用。好，所以第一个未知当知根呢，就是在我们转凡成圣见到十五心的时候，这时候的九种根被称为未知当知根。好，那么在修道的时候，那么有九种根称为已知根。那已知根对于得具知根道有真上用。好，第二个具知根就是无学圣者的九种根被称为具知根。好，具知根于得涅槃有真上用，非心未解脱能波涅槃故。好，那关于这三根的解释呢，可以参考注脚92、94还有95。到时候会将注脚95合并到注脚96，就是放置的位置。注脚95放置的位置会将它合并到现在的注脚96。法蕴主论还有其他论书都有提到，未知当知根就是已入正信离身者所有，已入正信离身者所有学会的慧根。他们这些都称为未知当知根。当然内文是以慧根为主，那事实上这三无漏根呢，都是容许有九根，容许有九根的内容。好，那么注脚94呢，已知根是已见地者的有学慧根。只要是有学那个出果乃至于阿罗汉相，他们都是属于 已知根的范畴，都是属于已知根的范畴。那具知根呢，具知根就是阿罗汉这样的无学会的慧根，他们的阿罗汉的这九根呢，都称为是具知根。好，所以这是解释寄送中的于得厚厚道还有得涅盘，那么这是三无漏根有它的真上用。那么在涅盘后面寄送还有一个等字，所以这是有第二种对于三无漏根能够成立为根的另外一种解释方法，请看到科判 B 第二种解释，等言未显复有一门，云何一门？为见所断烦恼灭中，未知当知根有真上用。于修所断烦恼灭中，已知根有真上用。于宪法乐住中，具知根有真上用。由此能领受解脱喜乐故，就是由具知根，所以这个无学圣者呢，能够去领受这解脱身所带来的极尽乐。好，那对于这三无漏根是由哪九根所成立的，我现在先口头上先用说的，第一个是意根，意，那再来是信净念定慧，那还有三种受的任何其中一种，就是喜乐舍，喜乐舍。当然如果你有喜受的话，就不会同时有什么乐或舍。所以虽然会说三无漏根是由这九根的内容所组成的，但是事实上真正升起的时候，三种受只会有其中一种，在一刹那啦，在某一刹那，你不可能同时有喜又有舍，就像我们不会同时有苦又有乐一样的道理。你在一刹那中只能有一种受心所升起，那只是因为会从容许有这么多情况的发生出现，所以一般会说三无漏根呢是有九根，是有九种根而组成的。好，这在后文啊，后文会有提到，那我们现在先口头上做说明。好，请问到这边有问题吗？好，如果没有不清楚的话，接着请看到讲义的206页。206页到207页，它科判的层次有错误啦，到时候会再做更动，到时候会做更动。我的意思是说206页刮胡山便利根之量，下面阿拉伯数字一是数字中嘛，但是到207页的颂乐下面的科判再次出现阿拉伯数字一，所以在这一方面科判当时在做层次的时候呢，判别层次的时候有出现疏失，那到时候修订版会再做更动。好， 那在以下这段文，从206页这段文开始呢，如果依据注脚109普光的俱舍论记所谈的，他说以下呢是在名根费力，那其中第一个小段落是在数字中，那第二个段落呢才是叙述一说，叙述一说。好，那我们看数字中的部分，那对于数字中这边的字中到底是指哪一家，比如说到底是指婆萨师，还是指前面，还是指第二家世间等家。那么从以目前的科判来讲，我们是会归为世间等家的一种对应内容。好，俱舍论文提到若真上故立为根者，意思就是说如果依据的最胜自在这样的真上用就可以立名为根的话，那下面就提出了质疑了，无名等性应立为根。那这一家的认为说，如果按照你们的主张说有真上用就可以立名为根的话，那么无名行事等也可以立为根，原因是什么呢？他后面就提到了，无名等因与行等果各个别有真上用故。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无名对于行的升起，行对于事的升起，乃至于呢身对于老死的升起，都有什么？都有这种升起引发的真上用。所以这样的一种质疑呢，就是以自宗或者说以佛法你们自己所讲的来去质疑反难。好，那瓜胡二呢是约数论的主张来作为质问。他说又语句语句等因立为根，这边的语句其实就是指我们的舌头啦，我们的舌头。那原因是什么呢？后面就提到了语句手足大小便处个别对于语，语这边的语是指说话，那指呢就是手有拿取的这样的功用，那足就是脚它有行走的功用，那么大小便处呢对应的就是气跟热，气势跟热势啊，气就是指我们排泄啦，那热势呢就是指那个欲界的男女间的这种淫欲事。所以语句就是舌头对于后面对应是后面的语，那手是对应后面的指，足是对应后面的行，大便处呢是主要对应后面的气，那小便处是对应后面的热。所以语句等这几项呢也应该可以立名为根，因为它与后面与等式呢也有它个别所有的作用。好，那为什么说这样的内容是从数论的主张而谈的呢？这就要看注脚110普光内文就有提到说，数论中它有立25地，那么在相关的内容请看到讲义207页引文的第二行，在这25地中呢就有提到什么，引文第二行注脚的引文第二行，手足大小便处，大便处小便处还有语句，那这是在数论的25地中，从五大生出的11根的内容呢就包含了俱舍论文所提到的语句手足还有大小便处。 那因此他今天光记这边就讲说，今曰比中十一根中五作业根为难，语句就是指我们的舌头。附带一提，在同样注脚110讲义是207页刮胡二真第三藏的翻译，他可能 这时候他的翻译是用陈朝的语词啦，所以舌、手、脚还有古道，那这边的古道就我目前所查到呢，其实就是对应，可以对应我们的大便处啦，就是肛门。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外人对于基于佛法的十二因缘或者基于数论师的主张所提出的指难。那在讲义207页开始呢，就是回应这两种提问，那相关的内容我们就等到第二节课再继续说明。附带提啦，因为我在白板上一开始写的时候没有掌握好，更正，在黑板上一开始写的时候没有掌握好空间，所以还缺少了三无漏根啊。那么大家有兴趣的就回去自己补上三无漏根三加的差别。